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早安。
早安。
很高兴也有这个机会。我们也都知道我们第三个主日我特别要讲人生、婚姻、家庭、事业方面的信息。所以我这一路来我都讲了好几个。记得吗？第一次我讲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这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我特别说我们生下来零岁是粉墨登场，十岁是快乐成长，二十岁为情困惑，三十岁是大体定向，四十岁是努力打拼，五十岁是回头望望，六十岁是告老还乡，七十岁是打打麻将，八十岁是晒晒太阳，九十岁是躺在床上，一百岁是挂在墙上。这是我们人的一生，看似很灰，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个持平的人生，假如说我们是一，你十年下来都是持平的，一乘一乘一乘十次还是一。如果你稍微加把劲儿，给一个力，你有一个积极的人生，一点一乘十次，你会得到2.85。你就只要加那么一点点，你的日子中间，你就会得到几乎三倍的 outcome。感谢神，赞美神。但是如果你怠惰一些的话，你比人家少了一点点，只有 0.9， 你乘上十次，你知道有多少吗？ 0.31， 所以你就很明显就比人家少了。所以我们要有一个积极的人生，我们要数算我们的日子。当然了，零岁你粉墨登场没有问题，二十岁你为情困惑也没有问题，五十岁你回头望望也很好，不要到了八十岁你还为情所困的话就有问题了。所以我们感谢神，让我们与我们的年纪如基督智慧与身量一同成长一般。感谢神，让我们数算我们自己的日子。二月份我讲的是我们的交友择偶，你怎么样交你的另外一半。我举了好几个例子，我回去我太太就说有这回事吗？我说如果当初要不是碰到我太太，就那五分钟错过的话，我就一辈子碰不到她了，是不是？所以所以交友择偶要特别当心，你是选到一个郎才女貌呢，还是豺狼虎豹？当心了哈。第三个，我们要活出一个合神旨意的人生，你一生要怎么过？经上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上帝借着在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所以如果说我们要活出合神旨意的人生呢，你就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就对了。好的，因为我们要克服我们的心态，像月亮一样，初一十五不一样，也要胜过我们的情绪，好像天气一般，晴时多云，偶阵雨。所以我们要凭着我们信心来活出合神旨意的人生。第四次我讲的是要战胜你生命中的巨人，是用的大卫战胜哥利亚来讲出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胜过我们的生命中的巨人。你的巨人或许是你的身体，你的巨人或许是你的财务、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你的邻居，甚至你的同事等等。但是我们生命，我们总是希望我们身体健健康康、快快乐的，但是我们身体有病痛的时候，我们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要战胜那个生命的巨人，像大卫王一般，我们要来面对他。你希望过什么样的人生呢？你是不是希望你的人生是荣华富贵的呢？轰轰烈烈的呢？富富裕裕的呢？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快快乐乐、浑浑噩噩，或者是跌跌撞撞的呢？真的想起来，其实我们人生都是希望有一个混合 combination， 这边一点，那边一点。就像我举的例子，如果你的一生是非常轰轰烈烈的话，好像革命先烈，三十岁就挂在墙上了，不是吗？所以就定义你的人生要怎么过。我知道我的人生要为主而活，因为我越活越年轻，越活越快乐。所以雅各书说，若主愿意， 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者做那事，因为这是他的恩典。所以我们要活出得胜有余的人生，这是我上次讲的第五讲。那么今天我要来跟各位分享其父天国的大筵席。如果您去看路加福音，你会发现路加福音讲吃讲的特别多，甚至于就在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路加福音14章16到24节，在15节的时候就有一个人说，在神国吃饭的有福了。哎，我看到许多在神国吃饭的人都是有福的，虽然没有大鱼大肉，但是也是非常有福气的，不是吗？哦，昨天我们去几个人小事班去婚礼，给他们献诗，还受他们的招待，我也是酒足饭饱而归啊，感谢神，赞美神。是的，有大鱼大肉吃的，感谢神，因为这是天国的筵席。如果我们把它看成从神而来的，或者我们看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是神为我们预备的丰富的筵席。即使你在困苦患难中，你说神，我知道今天你会有更好的，跟着就来，你让我饿两天肚子，然后我的肠胃都清了，更好的东西你要给我吃。今天你的日子过得很平淡，你说神啊，这是你给我的青粥小菜，哦，我这样的青粥小菜也让我的胃能够调节，我吃得更好，身体更棒。所以我们的生命就再一次活得不一样。其父天国的大筵席，这个主耶稣是把救恩当作一个天国的筵席，那么他就出来邀请人家来参加这个筵席。那么受邀请的人呢，有好多种不同的反应。有的人是把这个神的邀请，把神国的救恩看作是短暂至轻的，有的人会把这个事情看得是非常重的。所以我们的人生的态度就能够决定我们要怎么样来回应神国的邀请。感谢神，赞美神。我们在座大多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为他的救主，为我们的救主，我们都已经得到了他的救恩。那么让我来问各位一下，如果今天我要看看这个孰重孰轻 prioritize， 你是财富重要呢，还是事业重要呢，还是你的家庭重要？我们就用这三个来排一下，财富、家庭还有事业，是哪一个最重要？家庭最重要，财富呢，或者是事业呢？好的，好，家庭摆在最重要，这个很不错。因为有俗话说，譬如讲说，生命虽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但是我也看到人家讲说，自由虽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金钱故，两者皆可抛，就随便你怎么摆。所以我们就是说，财富虽可贵，事业价更高，若为家庭故，两者皆可抛，不是吗？哈利路亚，赞美神。因为您知道，我们的家庭就好像我们银行的存款一样，你的事业成功，你就多加一个零，你的这个财富增多了，你又多加一个零。但是我必须要说，如果你在最前面没有一个一，你还是零，是不是？你必须最少要一个一，那就是一信、一主、一喜、一神，一个上帝，是不是？感谢神，赞美神，一个教会，一个身体，这就是我们要特别要再一次强调，我们的一生有许许多多可以舍的，我们的一生有许许多多不能放弃的。当然了，我绝对不是说叫我们通通变卖财产，或者是通通什么事情都不做。我常常喜欢说，假如你是要选公职出来参选的话，我们整个教会都投你， 如果你是做生意，我们都来光顾你的生意等等。我记得我在大概15-20年前，基本上我最后一份工作，我是参加了一个创投公司 Startup Company 在圣何塞。我文凭不错的，大家都喜欢我，我也喜欢我。我在什么 Cisco 啦、 Notel 啦都做过， AT&T Wireless 都做过。所以我就在湾区，我有一个老板，他们开了另外一家公司就找我去。那个时候哇，当红辣子鸡，做网络通讯的红得不得了，我也去了嘛，是不是？人生嘛，创业嘛，总是很重要的。我去了，我是公司前10名，所以股票给了我10万股股票，然后做了一年，10万股分三变成30万股，然后一个同类型的公司一上市就冲到100多块钱，那么我是好几千万之富啊！感谢神，他没有让我发，公司后来倒掉了，碰到什么 911， 后来整个经济整个垮台了，这个网络这就泡沫化了。但是我就想说，神啊，你真是伟大奇妙神。我记得那个时候呢，我一心想的就是事业要成功，这是对男人来说，是不是丽蕾很重要吧？对。那么我甚至于在那个创投公司的时候，那时候正好我母亲过世，我工作忙得不得了，结果我老板知道了，我老板就说你非要回去不可。好了，我就回去了，几乎是出殡的前2天才回去了。那么很诧异的，当我赶回家赶到灵堂去的时候，我姐姐说，啊，呀，怎么有一个写了英文字的花圈送来啊？我一看，哦，是我们美国公司送去的。我说的那个，你就看得出来，你再忙，你事业再重要，但是家庭还是超过他的，不是吗？我那个老板也很有意思，他也是非常努力工作。那么他那个太太跟你差不多大的肚子，他还是每天忙着家，因为我知道我都跟他在一起。到了最后一分钟赶回家，孩子要生出来了，开了车子飞奔了，结果在路上就生，他自己在公路旁边帮他的孩子接生的。所以这个事业呢，家庭呢，真的，我有的时候想说，我们孩子出生他不等你的，孩子长大他也不等你的，等你说，爸爸在忙，我等一下再跟你来玩，一转头他已经长大了。所以我常常喜欢说，我可能不是一个好的父亲，但是我现在知道怎么做祖父了，你知道吗？感谢神，赞美神。所以我们在我们的财富、事业、我们的家庭，我先来说，我们要把神放到第一位。如果你一定要排的话，家庭应该是第二位。那么你再排的话，事业或者是财富，或者甚至于健康都还要在前面。但是这里刚才我们读的，他说有一个有钱人，他办了一个大宴席，摆了大宴席，请了许多人客人。到了坐席的时候，打发去对所请的人说，样样都齐备了，请来吧。这个众人异口同声的推辞了，您知道吗？哎，我讲的不是说礼拜天要不要来教会啊，礼拜天要不要来教会是十诫里面的第四诫，不可不守安息日啊。我讲的是你的救恩啊，这个主人有这个救恩要请人来领受，但是人都有许许多多的借口。第一个说，我刚刚买了一块地，必须要去看一看，请你准我辞了。这是我们的财富，我们的房地，还有我们的投资，不是吗？您觉得这个理由合理吗？我刚刚买了一块地，我要去看一看，所以你准我辞了，不要去参加这个宴席，这个不合理。因为我们最近也有买房子买地的嘛，啊，你知道吗？ 你在买之前下 offer 之前你就已经看透了，不是吗？你就已经还有 home inspector 帮你检查的清清楚楚了，哪边需要修哪边需要用你都知道了，难道买了你再说我要去看一看吗？所以这是一个不合理的一个理由。第一步是先查看才清楚才决定要买了，是先要看清楚了先搞清楚了才买的，所以这是一个借口。这个人根本不想要付筵席，您知道吗？经上面说就在前面，他说耶稣到法利赛人家去做客吃饭。我刚才说路加福音很多很多讲做客吃饭的事情，那么席间就有人说神国吃饭的人有福了等等。其实呢，这法利赛人看到席间有许多是税吏娼妓，还有一些是平民百姓，对法利赛人来讲他们是宗教的领袖，他们是圣殿里面服侍的人，他们看不起这些瞎眼的瘸腿的肮脏的低下阶层的人，对他们来讲吃这口饭真的是不怎么好，你知道吗？另外一个说我买了五对牛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吃了，这是他的工作他的事业还有他的才干，是不是？我以前不是举过一个五对牛的例子吗？上次那个梅英结婚的时候我特别用了五对牛的例子。有一个乡下他们有一个惯例说你要去提亲的时候你要带着牛去提亲，送给父母亲最少一头了，好的两头了，最多三头了，这从来没有人 offer 超过三头的，那不得了了。结果来了一个外乡人，他不懂规矩，他看上了一个小姐，他就去提亲，他带了五头牛去，这下子全城轰动，整个乡村轰动啊！哎呀，阿梅不止五头牛嘛，怎么有这个行情呢？五头牛，但是半年以后呢？怎么看阿梅都值五头牛，为什么？因为他认为他值五头牛啊，我先生看我值五头牛啊，所以这五头牛表示很尊贵的哦，他有这个才干，他有这个本钱，他有这个本事。换句话说，如果今天那个救恩临到你，你可能很有才干，你身体很强健，你跑得比人快，你认为我不需要嘛？有的时候我真听人家讲，牧师啊，都是那些老弱妇孺残缺的人需要福音需要救恩啊，我过得好好的，我需要神帮我什么呢？哇，我真的是真想要上去打他两个耳光。不对的，我有一次跟一个人讲啊，我说老实讲，你太太叫我来跟你说要你信耶稣了，我说我看你还没有 ready 了，这叫做激将法。他说牧师我确实还没有 ready。 我说怎么样，哪一关过不去？他说你前段时间给我祷告说抽烟不抽了喝酒不喝了，哎，我真已经开始快要戒掉了，但是我马上要回去度假，回中国度假要去一个月，那我回去人家一定会请我喝酒抽烟的打麻将赌博的等等等等。他说我如果回来啊还没有做这些事情的话我就信。感谢主，我们一路给他祷告，后来他回来我都忘记他，他自己跑来找牧师啊，我要受洗，哈利路亚。是的，感谢神。所以如果说我们买了五对牛啊，表示说他的才干很好，他的财富很多，他的事业很成功啊，说我要去试一试。同样的嘛，你是先试好了还是后再试呢？我们建青前段时间买新车不是这样子吗？总是要开一开嘛，五对牛嘛，你买一个 BMW 也好，你应该买一个 Mercedes 买一个 Lamborghini 也罢，或者买一个 Ford 或者买一个 Honda 或者买一个 Yaris whatever， 总之你先要试一试，不是吗？这个借口就差了。哎，我买了五对牛，我要去试一试，求你准了我。第三个人他说，我才娶了妻子，所以我不去了。他连请你准我辞了这句话也都弄掉了。其实呢，我们的妻子是一世之久，一生之久，其实真正是让我们把神放在首位。昨天我也勉励新人说，一般人家说婚礼一结婚姻的杀手是什么？最会影响婚姻的是什么？第三者的介入嘛。但是我说，如果你这第三者是耶稣基督啊，你就有救了，是不是？我常常喜欢用这个一个等边三角形来做例子。假如上面是神，左边是夫，右边是妻，保持一个等距离，很好。如果有一方向神靠近的时候，夫妻的距离就缩短。所以有的时候我劝信的一方说，你也不要好像看不起另外一个不信的，或者是违背他的意思。我说你真的是要积极的爱他，为他祷告。但是我说要注意到，如果学数学的人就知道了，我是学工程的，当你有一个人向这个上面靠近的时候，最近的距离是当他成直角的时候，当他再向上面靠近的时候，那个距离又拉远了。所以假如太太后来非常的爱神，先生完全世界化的话，这个感情也会出问题的。乃是说真的要为他祷告，不停的为他祷告。这个人说，我才娶了妻子，所以他不想要去了。圣经下面讲那句话，这主人就很生气。我先前看不懂为什么生气呢，后来我才知道，这犹太人的风俗是啊，我今天请你吃饭，我是大概一个月前我就下了单子给你了，请你吃饭，你要跟我说来不来，你说来，我就算你有一个那筵席的那一天呢，位置都摆好了，菜都做好的时候，我再叫仆人出去请一次。所以他说怎么样？哦，他说一人摆设打筵席，请了许多客，据点表示说请了许多客以后，过了一段时间，到了坐席的时候，那可能是一个月之后，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所以这是第二次再来邀请你，你知道吗？所以你以前就答应了我说要来，今天我也位置给你留好了，菜也给你算好了，菜也给你做好了，我再来找你的时候，你竟然用不成理由的理由来拒绝。我们有的时候说救恩是 free， 救恩是免费的，但是救恩绝对不廉价不 cheap， 你知道吗？原来说我讲说我们传福音，讲说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伤害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好棒哦。你知道三章十八节怎么说吗？不信的罪已经定了。我们如果只传前面那一句没有传后面这句的话，就把福音看得变成廉价品了。叫一切信他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free， 但是你不信的罪都已经定了。我以前最喜欢举的例子就是说，假如你今天坐飞机，你上了飞机的时候，那个空服员跟你拿一个降落伞跟你说，哎，你坐的这个可以保你旅途愉快，你就穿上了，你坐的都不舒服，上厕所也很难上，最后你就把它丢了，那个救生衣或者是降落伞，你就把它丢了。但是如果这个机长今天到你面前说，你请穿上这个，因为这个要救你的命，我跟你讲，你说什么都不脱，连上厕所你都是穿着它的，不敢脱，因为这是救你的命。 所以福音不只是说要把你平安喜乐 That's cheap， 平安喜乐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很多人都已经很平安喜乐了。你跟人家说，哎呀，你心里空不空虚啊？是不是需要神啊？他说我一点都不空虚，我现在发现真的没有人空虚了，这年头我回家正要看电视，100多台电视我可以看，看不完的，是不是现在已经没有人空虚了？所以我们也不能说这个啊，神要保守你平安，保守你喜乐，保守你快乐，医治你身体。但是您知道吗，这个降落伞是要救你命的，不只是平安喜乐而已，不只是让你财富，让你多一点什么，多子多孙。 No， 福音是要救你命，所以这是 free 的，但是不是 cheap 的。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主人第一次邀请啊，答应了，第二次再去好了来的时候你又不来了，所以他不高兴。上个礼拜我们贝利小组在 organize 要怎么样晚上聚会，我打个 line 给德磊，今天晚上就你带敬拜赞美好了。但是我没有带我的电脑来，不然叫一拜好了。我说这个尤其度蜜月去了，德磊就好惊奇啊，哈，难道他，我说不是啦，他是10年周年庆祭度蜜月去了。那个德磊说，那哦，习婚蜜月。我说这个怎么算，这个年怎么算呢？就他就回给我，一年叫做指婚呐、啊。我昨天婚礼的时候我也用上这几个词儿啊，一年结婚才一年叫做指婚呐、啊。所以我们小龙指婚呐、啊，你们两位也是指婚呐、啊，一纸契约之婚约了啊，很容易破碎的婚约了哈、啊。那么2年就是棉婚了，稍微厚了一点的，还需要磨练。3年叫做皮革婚的 leather， 就表示有点韧性，有点坚强的。4年叫什么？花果婚。为什么？大部分都是第4年就开花结果了，有孩子了，是不是？哈利路亚，赞美神。那么跟着10年就是席婚 ，ting 就是席，金银铜铁锡那个锡。那我今年是什么？我查了一下，我是珊瑚婚。跟这个红宝石之间呢，我是38年了，好久，35年是珊瑚婚呢 ，coral， 40年是红宝石婚呢 ，ruby 啊，那么50年就是什么？50年是 gold 金婚呢，60年是钻石啊，哈利路亚，赞美神。那么值得庆祝是25年银婚跟50年的金婚呢，哈利路亚。看样子我再熬一段时间我也可以有金婚纪念日。我听给我大丹舞吧。明年哦还要好好庆祝。他明年50年啊。是的，这跟我们服侍一样。结婚跟我们服侍一样。你知道吗，真的是要凭着信心带着爱心要忍耐的过去。我记得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有一个邵老师，他教我讲道学的。他说讲道要好，不可看稿。所以我还没毕业就有人经过他推荐去讲道，我就讲道要好不可看稿，从此没再请过我了、啊、那么这个老师呢，他有一年就办了一个服侍50周年的纪念日。有一位他的师长叫做林，就来为他主持这个50周年庆。就讲说你服侍要50年呢、啊，只有3个秘诀。第一个，出来要早。那你像我的话大概没有办法服侍50年，我50多岁才出来的，是不是？不可能服侍50年了。可以的，谢谢你，你还听得下我。第一要出来要早，第二要怎么样，命要活得久，你活不久你也没有办法服侍5年。第三呢，要沉得住打，沉得住气，吃得起苦，受得起气，不然你也服侍不了50年。我看到有人服侍3年又回到世界上，5年又回来了，10年又回去了，又回来了，来来去去， 来去匆匆啊。所以我们婚姻也是一样，你一年是指婚，十年是息婚，25年是银婚，50年是金婚，60年是钻石婚。我看过有70年的，哇，感谢神。我们婚姻也是一样，我们的家庭也是一样。我上次讲的，你怎么样能够八代同堂？圣经上面亚当是八代同堂哦，从亚当一直到马土沙拉，八代活在一起。我们中国历史上有一家人也是八代同堂，叫做张公义。唐朝的时候，那个唐高宗就去拜访他，请教他怎么样八代同堂。他就拿了一个笔，拿了一个纸，他就写了100个忍字啊，哈利路亚。所以唐高宗就赐他一个匾额，叫做白忍堂，这个张家的，后来成为张氏家训。我刚才说我结婚了38年，不错嘛。我现在才知道我太太也姓张啊，我看过他们家有一个白忍堂的家训，是他在忍我，不是我在忍他。Anyway， 这个大宴席呢一定是非常的热闹的，不是吗？一群人欢欢喜喜的在一起，然后有吃有喝，肯定很快乐，是一起来分享的。出席的客人一般都会穿上漂亮的衣服，不是吗？哇，昨天我们去参加婚礼也是通通穿西装打领带，蛮漂亮的。姐妹也都是穿的红红绿绿花花绿绿，非常的美。圣经上面讲我们穿的衣服啊，就好像经上说穿戴基督嘛， You put on the garment of Jesus Christ。 所以我们穿戴基督，我们穿上漂亮高贵的衣服，表示我们生命的素质。所以你要去接受耶稣的邀请，要得到那救恩，你真的需要在你的生命要有一个蜕变。以我这个有罪之身，除非耶稣为我舍了，我接受了他，他用宝血洗净了我，不然我还真是不够格。感谢神，就这样子我也成为了神的仆人。是的，哦，这些人推辞的原因呢，当然了，刚才我说了，这个家主不高兴，因为你先起答应了，后来又反悔了，所以他不高兴。但是我们看看刚才这个经文上面，他其实讲了3种人，你知道吗？这3种人有3种不同的反应。他是第一种，就是先前请的，所以他后来耶稣为什么会说这先前请的这一都没有份，天国与他们无份。先前请的就是怎么样，自以为义的，觉得我自己不错了，我不需要付你天国的筵席了，我可以自己救我自己了。法利赛人啊等等宗教的领袖，这个圣经上面说的这些人。那么第二种人呢，贫穷瞎眼残废和瘸腿的，那些被藐视的税吏娼妓罪人，还有等着一些犹太人，但是还是有空位坐不满。这个主人又说，你到路边到门外再去找人。那是谁啊？那是我们呢。所以真的我们本来没有份，我们连犹太那些低下层的都不够格的。但是神说，你看家主就动怒对仆人说，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领那贫穷的财富的瞎眼的瘸腿的来，这些人就有份了。然后又说，还有你就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哦，不要说是勉强哦，其实是这样子的，就好像我到了街上，先生啊，你要不要信耶稣啊？哎呀，我忙得很，哎呀，不用担心了，我这个你自己看一看，这一定对你有帮助的，这会救你的命的，真的，好像勉强他一样，你知道？其实呢，我们每一个人信耶稣，如果你认为是说我选的要信的话， 那我不好意思说你真的不对了，因为不是说你选他，是他选你。我自己都很清楚，我们如果能够信耶稣的话，是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这个经圣经上面一再的讲，连我们做的好事，连我们觉得自然我们信的主，都不是说我们的有什么了不起的，是说圣灵在我们做工，他带领我们，我们选择了他。所以耶稣说，终于这些坐满他的屋子，他说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人就是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宗教领袖，自以为义的那些，很有才干的那些，不谦卑顺服的那些，好像觉得自己什么事都可以搞定的，真的很难信。感谢神，赞美神。哦，是的，所以我们才真正的有份。路加福音，主耶稣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瞎眼的得看见，被掳的得释放，差遣我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好吧。但是这个经文是从以赛亚书出来的，以赛亚书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句话，还有我的神报仇的日子。这就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一样，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跟着一句话，不信的罪已经定了，神报仇的日子，不信的罪已经定了。所以我们再一次能够放下我们自己，能够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就好像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这就是愿意来赴筵席的人，因为他肚子饿，他里面有需要，他有许许多多的渴望，神来到他的生命中的时候，他就接受了那个邀请，他就得救了。感谢神，赞美神。让我们低头祷告。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因为你是又真又活的神。谢谢你用孩子把你的话讲出来，也谢谢你继续的保守带领我们。主啊，我要来赞美你，因为你拣选了我。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让我们请起立。
主啊，我赞美你，因为你拣选了我，在这茫茫的人海中，thank you.
求主再来。
主啊，我赞美你，因为你拣选了我，在这茫茫的人海中，是你把我找寻。换一句话说，我要接受耶稣基督为我的救主。耶稣正在呼召你，现在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是拯救的日子，你愿意接受他吗？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吗？只要你愿意，你举手，我就为你来祷告。只要你愿意，你举手，我就为你来祷告。你愿意赴耶稣的筵席吗？陈大哥、妹哥，你已经举手过了，好，我们知道，神已经知道了。谢谢主，感谢祷告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末了祝福。
Thank you.
让我来为各位祝福。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神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大有喜乐。阿们。